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听故事。我是姑姑老师。姑姑老师啊，平安抵达坎培拉了，但实在是鸟事不断。出发前不是被房东放鸽子吗？结果啊，隔天去看房子，也被中介放鸽子。现场呢有三组人马，房仲一开始说，他还在路上啊。20分钟后，却直接传讯息说这间不开放了。那姑姑老师只能够继续着找房子之旅啊。在找到新家前，暂时住在像是单人学生宿舍的旅馆。但大家以为房仲放鸽子，只是特例吗？不，姑姑老师一共约了3间看房，就被其中2间房仲放鸽子了。感觉澳洲人比法国人更不可靠啊。然而姑姑老师的鸟事不只是看房子呢。姑姑老师到旅馆后啊，才发现其中一个行李箱的锁疑似坏掉了，没有办法打开。还好另一箱也有装第一天要穿的衣服啊，那隔天呢就去办公室借老虎钳回来破坏锁头。那说也神奇，这个锁头啊被我凹弯之后，密码锁就突然恢复正常可以使用了。吼，姑姑老师一整个傻眼啊。但还有更扯的，入住旅馆的第3天晚上11点多，本来准备要睡觉了，忽然警报响起，哔哔哔哔哔哔的叫，叫个不停。那其他房间的人啊跑出来看状况，但姑姑老师在挣扎要不要出去啊，就先打电话给那个旅馆的紧急联络电话问状况。讲到一半，警报器发出通报，要所有的人紧急撤离哦。混乱中，姑姑老师只好赶快穿外套啊，换裤子，带着护照、手机、钱包跟房卡，从逃生梯下楼。那一群人就在冷风中等待。姑姑老师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啊，偏偏还是一个人住旅馆的时候发生那幸好很快消防人员检查后判定应该是警报器误响，又能够回去睡觉了。但姑姑老师啊已经是睡意全消，跟阿丁视讯叽里呱啦的讲了半天压压惊才去睡呢。那现在呢，坎培拉已经被姑姑老师认证成鸟地方啦。哎呦，感觉姑姑老师已经要解锁人生的新境界了。虽然鸟事不断，但也有好事发生哦。在台湾的同事还有丁丁阿姨啊，都传讯息告诉姑姑老师，我们听故事的节目在黄聪宁医师的 FB 粉专上有上榜黄医师的提问是，你家小孩最喜欢听的 podcast。 其实有点心虚哦。因为姑姑老师欠的故事人啊落跑中，结果大家还投票给姑姑老师，哎呦，真是好害羞啊。而且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姑姑老师工作很忙很忙很忙啊，也没有办法像其他的故事频道全方位的在经营，但大家还是一路陪着姑姑老师听到现在哦。感谢所有正在听故事的有缘小姑姑哦。那在这里也特别感谢一下住在奋起湖的尚恩跟妈妈赞助故事啦，赞赞赞赞赞哦。那在离开台湾的前几天啊，受到尚恩跟妈妈的鼓励，姑姑老师啊感觉超窝心超温暖的原本呢要发愤图强，想说出发前赶快再挤出一集吧，结果事与愿违，真是收行李收到最后一刻，那段开天窗的录音呢还是姑姑老师在出租车上那个后座上面录的哦。司机大哥应该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怪怪的。拿着手机自言自语的，总之很谢谢大家的祝福跟鼓励哦。那姑姑老师啊平安抵达了，会努力找到房子安顿下来，让我们的故事啊能够顺利分解下去呢。那在这段过渡期，故事会不定期更新，要看姑姑老师的工作状况啦，还有找房子的进度。那今天呢就趁着复活节连假不上班，赶紧来讲一集封神榜。那今天要讲的是二上昆仑。上一次我们讲到文太师请来九龙岛的四圣， 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清霸去西岐帮助张桂芳对付姜子牙。他们一去啊，就先拿出仙丹治好张桂芳跟风铃的伤，接着呢就起兵往西岐城去。姜子牙得知张桂芳在东门安营的消息，要众将领务必小心应对。那另一边，张桂芳阵营这里正在规划战术。王魔对张桂芳说，
你明天出阵前指明要姜子牙出来，我们都隐身在旗幡脚下，等他出来我们好会会他。
杨森说，
张桂芳风铃，你把这符贴在你的马鞍上，我们的坐骑乃是骑兽，那些战马见了会骨软筋疏，不能站立。
他们两个啊就照做。隔天，张桂芳全副盔甲上马，来到了西岐城下，指明要姜子牙出来答话。那报马就通报进相府，
报告张桂芳请丞相答话。
姜子牙不把张桂芳放在心上，心想啊，哎呀，他不过如此而已呀、就传令
白五方队伍出城。
砰的炮声响亮，城门大开，只见清帆招展，一尺荷叶舞清风，束带诗章，满园梨花飞瑞雪，红帆闪着，烧山烈火一般同，罩盖飘摇，乌云盖住铁山顶，杏黄旗摩动，护中军战将，英雄如猛虎，两边白大阵，众英豪，五色旗子飘扬。哎呀，阵仗可真大啊。那姜子牙骑着青鬃马，手提宝剑，张桂芳一马当先上前。姜子牙问，
你这败军之将又有什么脸来呢？
张桂芳说，
哼，胜败乃军家常事，为何要觉得惭愧呢？今非昔比，你可不要小看我。
话还没说完，只听到后面鼓响，旗幡开处走出四头异兽。王魔骑着碧鞍，就是古代传说中形状像老虎的野兽，威武有力。在古代啊，会把碧鞍画在监狱门上，所以碧鞍也会被用来作为监狱或牢狱的代名词哦。那杨森骑着酸泥，就是狮子啦。那高有钱骑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应该就是长得很凶恶、很狰狞的野兽吧。那这四兽冲出阵来，姜子牙两边的战将啊都跌翻下马，连姜子牙自己呢都撞下了马鞍。这些战马啊经不起那异兽恶气冲来，战马呢全部都骨软筋疏，其中只有那哪吒是脚踩风火轮啊，不是马，所以啊他站得很稳呢，都不能动摇哦。那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也不怕，但其他人全都嘛跌下马来。四道人见姜子牙跌得帽子都歪啦，衣服裂开了，大笑个不停呢，就边笑边对他们大叫，
哈哈哈，不要慌，慢慢起来。
姜子牙连忙整理衣服帽子，再仔细一看，哎呀，见这四位道人长得也好凶恶啊，他的脸啊有青色、白色、红色、黑色的，各自骑着古怪的异兽。姜子牙打个稽首行礼说，
四位道兄，是那座名山何处洞府？今天到这里有何吩咐啊？
王魔说，
姜子牙，吾乃九龙岛炼气士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是也，你我都是道门，只因文太师相请特地到此，我们啊不是要为难你啊，不知道你能不能依凭到三件事情啊？
姜子牙回答，
道兄请吩咐，别说是三件，就算是三十件也可以，但说无妨啊。
王魔说，
头一件呢，要武王称臣。
姜子牙说，
哎，道兄这话说的不对啦，我主公武王原本就是商臣，奉公守法，并没有欺瞒君王，怎么不算是称臣呢？
王魔又说，
第二件开了库房给三军赏赐，第三件啊 将黄飞虎送出城，让张桂芳押回朝歌，你意下如何呢？
姜子牙说，
道兄吩咐得很清楚，还请让我回城准备，三天后再劳烦道兄带回朝歌谢恩啊。
那姜子牙就被王魔他们请了出去。第一次交手啊，姜子牙就先示弱，先答应下来再说。但真的是这样吗？主角团啊，都可以兵不厌诈啊，感觉故事里都是反派很守规矩，挂白旗就不攻城了。那话说姜子牙和众将领进城，入相府深殿坐下，只见吴成王黄飞虎跪下说，
请丞相将我父子押送张桂芳行营，以免连累武王。
姜子牙连忙扶起他来说，
黄将军啊，刚才的三件事只是权宜之计啊，暂时答应他并不是真的要这么做啊。他们骑的都是怪兽，众将领还没开战就先落马了，这就错了锐气，所以才将计就计啊。我们先进城再做打算吧。
黄将军谢了姜子牙，众将领也先回去，姜子牙就去洗澡啦。那要干嘛呢？哦，要香汤沐浴后去见老师，要上昆仑山求救啊。就吩咐武吉哪吒好好的防守，自己啊驾土遁二上昆仑，往玉虚宫而来。话说姜子牙到了玉虚宫，不敢擅自进去，等白鹤童子出来，姜子牙才说，
白鹤童儿，替我通报一声。
白鹤童子到碧游床跪着说，
启禀老爷，师叔江上在宫外候法旨。
元始天尊就命他进来，姜子牙进宫倒身下拜。元始天尊说，
九龙岛王魔等四人在西岐攻打你，他骑了四艘啊，哎，你不知道啊，这乃是万兽朝仓之时各种的珍奇异兽，龙身九种，长相都不同。白鹤童子啊，你去桃园里把我的坐骑牵来。
白鹤童子就去桃园内牵了四不像过来。这四不像长得怎么样呢？封神榜里是这么形容的，灵头雉尾体如龙，灵啊是大公鹿，就是鹿的头啦。那雉尾，雉呢是爬虫类的总称，有爬虫类的尾巴，还有龙的身体哦。竹踏祥光雉九重，哦，这四不像会飞哦，可以踏着光就飞到九天之上呢。四海九州随意片，三山五岳煞时逢，也是来去自如，可以瞬间移动呢。那白鹤童子啊，把四不像牵来，元始天尊说，
江上啊，这也是你四十年修行之功，替贫道代理封神，今天就把这四不像给你，骑往西岐，好会三山五岳四毒中奇异之物。
就是啊，把四不像给他，让他用来对付将来可能会遇见的其他珍奇异兽哦。又命南极仙翁取出一木鞭，这个木鞭啊长三尺六寸五分，有二十一节，每一节呢有四道符印，总共啊有八十四道符印，名叫打神鞭。哦，好厉害的名字哎！不是打苍蝇，不是打蟑螂，是打神专用的哦。那姜子牙就跪着收下啦，但他觉得这还不够，又请老师大发慈悲帮个忙啊。那元始天尊说，
你啊这一去从北海经过，还有一个人在等你，贫道把这中央戊己之旗给你，旗内有书简，危急之时你就打开看看，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哇哦，人家是锦囊妙计，元始天尊给的呢是锦旗妙计。那姜子牙就跪着磕头向老师辞别，走出玉虚宫。南极仙翁送姜子牙到了麒麟崖，姜子牙上了四不像，把头上的角一拍， 这四不像啊，一的红光咻的飞起，铃声响亮，往西岐而来。哦，姑姑老师不知道为什么，脑袋里突然出现圣诞老人的麋鹿飞行的模样。哎，好喽，那么姜子牙回到西岐的路上，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我们就下回分解喽，拜拜。